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 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天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 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的饶恕。饶恕是什么呢？饶恕是触摸你过去的伤痕，让神的恩典成果医治之后，再创出新的生机。饶恕也可以说是随着神饶恕的节拍，共欢共舞，乘着神慈爱的波浪来游览，心灵的释放、的自由、的医治、的喜乐。感谢主，神的爱大有能力。当我们懂得饶恕的宝贵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了，而且也会得到奇妙的心灵意志。饶恕能够使人走出黑暗苦毒的阴影，成为充满信心喜乐的人，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有包容与饶恕。有一位学校的女校长，她犯了很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到处的寻找医生，吃很多的药，但是很可惜的， 一直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有一天，他偶然地来到传道人的面前，请求为他祷告，使他的身体能够转好，得到医治。这个传道人就问他说：姐妹，你有谁不肯饶恕的吗？他顿时就咬着牙说：他的丈夫，因为他离弃了他的和离弃他的孩子，跟一位年轻的女人同居，这几年以来一直心中恨着他。传道人说要饶恕他，但是他咬着牙说他绝不能饶他，原谅他，因为他受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伤害了。传道人说，如果你不肯饶恕他，主就不会医治你，也不会饶恕你。最后这个姊妹勉强地说，我饶恕他的过错。接着传道人说，你要祝福他。他说那更做不到了。传道人说，你祝福他，神就会祝福你的。这个姊妹她流着泪为她的丈夫祝福。过了一年以后，当传道人再到那个地方讲道，遇到这个姊妹的时候，发现有奇妙的改变，因为这个姊妹的病痛得到医治，而且脸上充满着喜乐光彩的表情。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让主耶稣来医治我们的创伤，而愿意宽恕别人，怨恨不肯饶恕人，这是不能解决问题和事情，往往可能会徒增更多的痛苦、忧虑。这种的痛苦会不断地侵蚀人的生命和精神，使人的身体、心灵渐渐地受亏损、消沉。但是，感谢主，饶恕呢，能够带给人释放、平安、喜乐、自由、健康的身体，并有积极、盼望、丰盛的人生。长期的怨恨不饶恕人，会导致人性的情绪、自尊低落，人性的侵蚀腐化。唯有饶恕才是人心灵里最好的治疗方法，恢复心灵里的宁静、和谐、健康、平安和喜乐。时间是医治创伤的良药，而饶恕是基督徒的美德。饶恕别人是最好的内在医治。感谢赞美主。
乔治刚出生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跟他的母亲。虽然在他成长过程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父亲见面，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很近，也不觉得父亲喜欢他或是爱他。他心里总是对父亲存着一股气。过了好多年，父亲逐渐衰老而且过世了，但是乔治的气还是没有消，他没有办法原谅父亲当年对他所做的。这股愤怒一年一年跟着他，到他80岁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参加家族的大团圆，看到多年不见的亲戚，他没有笑容， 心里充满的还是对父亲永远不消退的气愤。没有人想接近他，因为他对父亲的气已经深深盘踞他的心，转为苦毒。当一个人的气愤转为苦毒，像根一样埋在心里，他在行为上通常会长出四种苦果。第一种苦果是，他会变得攻击性很强，动不动就发脾气，什么都看不顺眼，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把心里的愤恨迁怒到别人身上。第二种苦果是情绪非常消沉，他变成另外一种极端，把所有的愁苦怨恨都压在心里，不想跟别人分享，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悲观忧郁。另一种苦果可能是选择逃避，不愿意面对或是处理心里的气愤，借用其他的方式来逃躲，像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上网、玩电动玩具，或是猛吃猛喝、抽烟，甚至吸毒酗酒，让他能够暂时的忘却。最后一个苦果是变得尖酸刻薄，借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来发泄怒气。这些愤恨生出来的苦果并没有办法把我们心里的怒气去除，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常常反复地回想对方亏待你的地方，每想一次，所有的痛苦就会再回来折磨你的心，而带出更多的气愤。当我们紧紧抓着那个愤怒，不愿意放掉，我们的心常常就被那个高涨的情绪给塞满，其他良善美好的意念都很难进来。你不但折磨自己，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受到池鱼之殃，你变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苦毒不但伤害我们的心灵，也会耗损我们的身体。医学研究指出，不善于处理怒气的人比较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脏病发作的几率也比较高。要把自己从这种苦毒的牢狱里释放出来，唯一的方法是原谅，放下愤怒，原谅那个伤害亏待你的人。试着从他的角度为他想一想，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也许他不是故意的。我们都不完美，也许他犯了一个他也不愿意犯的错。错误已经造成，你也因此受了很多苦。人生的路要往前走，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原谅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即使你的伤口还是隐隐作痛，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忘记他对你所做的，你也不愿意再见到他，你还是可以选择饶恕。饶恕表示你愿意放下对他所有的愤恨，不再紧紧抓着这股气来折磨自己。这个愿意为你的心松了绑，你不再是苦毒的奴隶。而且原谅不只是一个心里愿意放下的念头，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来配合。原谅一个人是我们决定不以恶还恶，不报复，不翻旧账，不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友善地跟他打招呼，以恩慈相待，对他存怜悯的心。只要我们心里一浮现他让我们生气的事，就马上打断那个念头，去想其他的事情。你跟过去的伤口说再见，拒绝再让它影响你的心情，这样子你就会走向一个宽广的新天地。你不再是另一个人所犯的过错的牺牲品，你可以主宰自己的情绪，重新得到内心的平安。有一个人很不快乐，他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人问他，你想要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吗？当然想了，这个人回答。有智慧的人告诉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爱他们，那你就一个敌人都没有了。原谅是爱的最高表现，真正受益的人是我们自己。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腓利门书，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The water. that comes from above.
恒的爱，您好，我是琼妮。在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你照镜子的时候，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想，太丑了。好吧，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有。自从我过了60岁之后，我的下巴上长毛，我的嘴唇上有了皱纹，我有皱纹了，我听起来消极极了。但是你知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当我拿着属灵的镜子看我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我有一样的反应。终于我鼓起勇气拿起属灵的镜子，当时我所能想到的是，神，你怎么受得了我？我是这么的懒惰，这么的善变，我的灵魂如此的丑陋，一有机会我就背逆你。因此，《申命记》7:7-8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安慰。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换而言之，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炙手可热。朋友们，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不管是我还是你，在我们里面绝没有任何地方是吸引或是促使神爱我们。当然，一个人可能会爱其他人，是因为对方长得不错，或者善于表达，又或者是因为他与人相处的方式。爱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方某些地方有吸引力，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申命记的经文证明了这一点，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并且出于他自己。神对你和我的爱是永恒的， 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足够吸引，使得神爱我们。他的爱在起初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里面。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道，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神在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就爱我们了，这意味着神的爱完全不受我们的影响。难道你不因此高兴吗？与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神不会对我们言听计从，我们迷人的地方不会让神觉得印象深刻，他不会受我们的影响。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义无反顾的。他对我们的爱和对世界上最好的人的爱是一样的。可以这样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就像他对耶稣的爱，奇妙的爱。神怎么会如此的爱我们？更加奇妙的是，虽然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让神厌恶，就是罪恶、堕落、邪恶，神对这一切深恶痛绝。我想说的是，就像圣经里说的，没有良善在我们里面。但是感恩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会影响神对我们的爱。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神没有动摇。相反，在耶利米书31章说道，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在这周里默想神永恒的爱。让我们思想，既然他对我们的爱是从起初就有的，那就意味着也不会有结束。让我们为着神以永恒不变的爱吸引我们跟随他而感谢神。愿神祝福你。
我连续2年有机会去拜访一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对儿子真是赞不绝口，眉飞色舞的把孩子在各门功课的成绩都讲给客人听，还列出他们出高价专门为孩子聘请的课外教师。一年之后，我又登门拜访，发现他们闭口不提孩子的事，他们的孩子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孤言寡语。原来这孩子的考试成绩很让父母失望，父母动不动就说他浪费学费，被父母白白的养活。这孩子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无形的压力简直让他窒息。毫无疑问，父母会觉得自己是爱孩子的，因为他们的确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但孩子为何就感受不到爱呢？难道爱就是让被爱的人承受负担，产生自责，失去快乐吗？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在工期结束时，老板给了你2000块钱，你最多会很礼貌地说声谢谢，你的心里绝不会产生老板爱你的感觉，因为你为老板干了价值2000块钱的活，他只是论功来行赏而已。前面那个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其原因就在这里。 孩子发现父母为他付出的代价，要由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超人的成绩和给父母带来的荣耀一一偿还。因为他若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就让他知道他浪费了父母交的学费，被父母白养。在这种情况下，感觉不到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立功者才受嘉奖，干活者才得薪水，这本身就不是爱。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但在工期结束时，老板却给了你3000块钱，你的心里立刻就会生出感激之情，你感到老板是爱你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干的活不值3000块钱，老板把恩惠给了你，这是你凭自己的努力不配得到的。可见，爱就是没有功劳的奖赏，没有附加条件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4节。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度缺少爱的社会，在这个竞争激烈、凡事凭学历、文凭、身份、长相、关系、金钱、指标、条件、标准等论功行赏的社会，你如何才能让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感觉到你的爱呢？你只要慷慨地把你的恩慈献给他们，在他们冒犯你的时候你原谅，在他们没有得好成绩的时候，你就像他们得了100分一样的善待他们，在他们面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时，你给他们温暖，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你给他们支持，这样做你的家就有了爱，你就把自己的家人紧紧地拢在了你的身边，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找不到爱、找不到恩慈的。有人问，恩慈太多，没有惩罚，人如何会有进取心呢？其实，恩慈的力量奇大无比，可千万不能小看。在初中的一年，我各门功课都得了满分，满怀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嘉奖。父亲看了我的所有考卷之后说，你写的字很不整齐，下次要好好努力。我记得自己的心里很不高兴，只盼望立刻长大离开家。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尽力去争取考满分，只要能过得去就行。这就像雇员一样，只按自己所得到的薪水为老板工作，老板的期望不能超出他所给的薪水太多，因为老板和雇员之间没有爱，老板给的报酬一旦用完，其效果也就消失了。但是恩慈却像种下去的果树，年复一年，开花结果不止，用之不竭。因为工钱只能一时收买人的肉体，而恩慈却能永远地抓住人的心。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代罪受死，就是神的恩慈。圣经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5-8节，神对我的恩慈让我认识到基督的爱，这来自神的爱激励我重新做人，为基督而活，纵然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生活在恩慈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爱就是恩慈。
蝌蚪变青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必然，但是青蛙被公主亲吻以后变成王子的童话故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您相信吗？当人从母胎呱呱落地，是第一次的出生，也是肉体的出生。当我们认识了上帝，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受洗成为他的儿女，让圣灵进入我们生命的同时，也就是人第二次的出生，我们也称它是重生。圣经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受洗重生的那一刻，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一切的过犯，我们便洁白无瑕，成为神圣洁的儿女，不再受罪的辖制，得着永生的福分。上帝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我们称他为天父的时候，也就确认了自己是王子、公主的名分了。就像青蛙接受了公主的吻，魔咒解除，变成王子一样。圣经加拉太书4:6-7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有资格靠着圣灵承接神丰盛的产业，变成灵里富足的王子。但是神造人，给了我们自由意识，我们有权选择如何活出万王之王儿女荣耀的样式。有些人生命大大被转变，好比一个吸毒坏事做尽的人，信主以后不但自己戒毒改邪归正，还愿意以自己的经历传福音，也帮助别人悔改戒毒。但也有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向天父支取宝藏，仍旧天天靠自己的想法行事为人，我行我素，脱不掉老我生命的缠累，缺乏喜乐，辜负了王子的身份。下面与您分享韩德信弟兄讲述他成为王子尊贵身份以后生命的十大改变。一，我已经从罪恶的捆绑中挣脱，在主耶稣基督里享受平安和自由。二，我已经克服极度不安的心境，在主内得到心灵的宁静。三，我已经摒弃自私傲慢的心态，在主面前真诚谦卑的彻底悔改。四，我已经摆脱愚昧无知的困惑，领受了神的救恩之道。五，我已经挣脱焦虑怀疑的情绪，感受到主同在的喜乐。六，我已经走出挫折的困境，用来自神的智慧处理生活问题。七，我已经战胜痛苦已久的罪恶感，得到了神的饶恕和怜悯。八，我已经跨越过去失败的逆境，获得神的引导和恩典。九，我已经不再孤苦无依，享受神的怜悯、慈爱和悦纳。十，我已经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与主连结，同死同复活，期待永生天国的喜悦。上面与您分享的是韩弟兄信主后生命的改变。在这个动荡不安、价值观混淆的世代，朋友，您可愿意和韩弟兄一样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 承接神所要赐给您丰盛的属灵产业，拥有王子公主般的尊贵身份。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
与家人、朋友及同事和谐相处是件大家向往的事。虽然和睦的好景不常见，但是有一两个人努力就能大大改善现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处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人，它表示每个人愿意为了大家的好处一起相处共事。适应别人的能力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外交的确是一种能适应别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生活重心的艺术。马克杜温说，外交就是叫人接受你的艺术。但是善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真心的和谐共处。谈起和谐，我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声乐器唱奏出美妙的音乐，悦耳的和声。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走音，就破坏了整个乐团的演出。即便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某个团体中的一员。成员改进的时候，团体就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很少整体的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有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的益处而自己加把劲，您我实在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您我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多好，要看我们替别人想了多少，做了多少。这话的确有很深的含义。和谐共处是个双赢的局面，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营造的结果。但是再想再说也将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您我心里可以想事、想人、想道理，我们可以花上一天商议善事，谈论帮助人的想法。可是除非我们实际去做，努力地跟别人和睦共处，您我永远不会和别人有和谐的关系。听众朋友，但愿每个人感觉到您是一位很和气、很真诚的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Always keep your love sincere. Love one another. loves ye, love one another. Guard your heart from selfish greed. Love one another. Share with those who are in need.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You gotta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Bless the ones who curse your name.
Love one another.
Like the one who took your shame.
Love one another.
Never try to take revenge.
Love one another.
God will save you in the end.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You gotta love one another.
When your debts have all been paid,
love one another.
One is destined to remain.
Love one another.
What you owe above all else.
Love one another.
Is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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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